我们现在研究加拉太书二章第二十节，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的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这一段话呢，可以作为我们的座右铭，我们应该常拿它来督促自己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段话跟六章十四节我们配合着读啊，请看六章十四节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，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，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。下面就说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。这里两段经文呢，说明一种彻底的改变。这个改变呢，就是说耶稣所说的那个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是耶稣是这么说的啊，凡要跟从我的，应当舍己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个舍己就是否定自己，英文是 deny himself， deny 就是否定自己一切的要求。所以做基督徒啊，请注意，这是一种彻底的改变。因为我们信主以前呢，一切问题都是以我啊为中心，我要什么我不要什么啊，这个事物与我有利我就要，与我不利我就不要，反正都是以我为主。那么信主以后呢，如果一个人真正的悔改重生了，他就有一种彻底的改变，不再是考虑我了，而是考虑基督。这个与基督有利我就要，与基督不利我就不要。所以这个加拉太书啊，他这个中心思想就是这个。我们拿这个二章二十节和六章十四节配合起来研究，也就是说一个自我是要给他否定啊，而基督呢要高举要肯定。可是呢，你看啊，加拉太书呢这些话呢还是跟这个隔离啊也联系在一起。刚才我们读的六章十五节说受隔离不受隔离都无关紧要，第五章请看第六节，五章六节，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隔离不受隔离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。 前面这个我们刚才读的六章十五节呢，这个就说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。这个第五章这里说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啊。在哥林多前书，请大家参考哥林多前书九章，七章十九节，七章十九节，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九节，受隔离算不得什么，不受隔离也算不得什么，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。这里就把它跟诫命啊联系起来。说明守诫命呢是道德的律法，这个不能废。但是这个隔离呢算不得什么。注意啊，这里写信给哥林多和加拉太呢，这里呢多半还是外邦人，是给外邦人的教会写的。当时因为在耶路撒冷已经开过一个会了，决定啊这个外邦人不需要受隔离。这隔离呢是犹太人行的一个礼节，就是他们的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就动一个小手术，就是割掉他的这个羊皮，所以这里叫做割礼。所以这里呢好几处哥林多前书说得很清楚，把这个割礼从十条诫命分开了，十条诫命肯定要守的，而隔离呢守不守没关系，就这意思。现在呢我们在加拉太书啊还有一个说法我们需要加解释的，是在第三章，请看加拉太第三章，第二十五节，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啊，因信得救的理，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只穿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啊，因信得救的理，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了。这一段经文呢常被人呢用来废掉十条诫命。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这几段话啊。这个律法第二十三节，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啊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，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那么这个训蒙的师父，这个律法到底指的是什么律法？这个是有人要争论的啊，是十条诫命呢， 还是这个摩西的这个格里的律法呢？啊，我们请看三章十五节，弟兄们，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虽然是人的文约，若已经立定了，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，上帝并不是说众子孙，指着许多人，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，指着一个人，就是基督。我是这么说，上帝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，叫应许归于虚空。因为承受产业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应许，但上帝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，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并且是借天使经中宝之手设立的。但中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，上帝却是一位。这样律法是与上帝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好，这里讲的律法啊，这里明明说是430年以后的律法，这个是什么时候？430年以后呢？就是在亚伯拉罕得到应许过了430年，就指的是西乃山颁布的10条诫命啊。所以我们根据这个3章17节，我们断定保罗讲的这个律法呢是10条诫命。那这个10条诫命呢是迅猛的师傅，迅猛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。而且呢，我们再请看啊，参考罗马书3章20节，罗马三章二十节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叫人知罪，这个指的是10条诫命啊。加拉太书说这个律法呢是什么？加拉太书我们刚才读的啊，这里就说为了过犯啊，3章19节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天上的。啊，我举一个例子啊，我们知道在人犯罪之前，上帝的律法呢，至少在这个天国，我们知道啊，这律法是耶稣也提到两个总纲是吧，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，第二条呢是爱人如己。 那么这里就说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，我们可以这么想啊，我们就拿该隐杀他的弟弟亚伯，那是头一个杀人犯该隐啊。在该隐杀亚伯之前，固然有一个爱人如己的律法，但是呢，不可杀人这一条诫命啊，圣经倒没有记载，因为那是在西乃山才颁布的。我们可想而知，在有了过犯之后，就是该隐杀了亚伯之后，就规定不可杀人了。这里说是为了过犯加添的，为了过犯添上的。再拿安息日这个道理啊，创造世界的时候，上帝设立安息日为圣日，那时候也没有颁布一条诫命说当纪念安息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时候亚当夏娃都高高兴兴地守安息日，没有考虑到说我们不守安息，或者是干犯安息，没考虑到这个，因为它是个庆祝的圣日嘛。但是后来他们到了埃及为奴了，他们在奴隶主的这个鞭子下面天天劳动了，他们就安息就守不好了，所以上帝把他们带出来，在旷野给他们吃玛拿的时候，才正式地通知他们哪一天是安息，他们连哪一天都可能都忘记了。所以到第六天，上帝将双份的玛拿，他们收了双份之后，摩西就通知他们明天是耶和华的安息圣日，你们现在该煮的就煮了，该烤的烤了啊，留到第二天吃。到了第二天再通知他们今天是安息圣日，可见呢他们恢复了安息的习惯。后来到了西乃山呢，就写上第四条，第四条当纪念安息，不要忘了，你们过去一直忘，把它忘掉了，现在你们要纪念安息。在前面还有三条了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，因为他们在埃及有的部分人可能就是拜了别的神呢，怎么知道呢？他们后来自己主动的就造了一个金牛犊，他们拜惯了金牛犊了，甚至说这个金牛犊就是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，亵渎耶和华，这也就是犯了第三条了。所以呢，在他们出埃及之后，因为他们在埃及犯了这个头四条，上帝就给他们添上，一条一条写下来了。那么后面这六条呢也是如此，所以这句话呢是不错的。加拉太书三章啊十九节，律法是为过犯添上的，而罗马三章二十节是叫人知罪，知道什么叫做罪。 现在的问题呢，是有人呢想把它废掉啊，主要这一点。现在很多人呢，一听我们劝他守安息啊，想方设法要证明啊，这个安息日不需要守，因为啊，十条诫命也不需要守了。有这样的说法。我这次到天津去听那个刘牧师说，他给另外一个牧师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，那个牧师就直截了当，因为受到安息这个考验，也可以说挑战吧，他也不得不做出反应。你如果承认安息是该守的，那么你为什么不守呢？是吧？那么他就干脆，他就说，我们没有守十条诫命的义务，他就这么说。可怕，这句话惊人呐！那是一个传道人讲的，你在传耶稣的道理，你竟然说你没有守诫命的义务，为什么？他说我们有耶稣了，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了，有耶稣就不要十条诫命了。哎呀，这个叫做什么？叫做歪理啊，歪理啊，正好跟犹太人的颠倒过来。犹太人呢，就要上帝的律法，不要那个颁布律法的耶稣啊。事实上十条诫命是谁？是耶稣颁布的啊，是耶和华在约翰八章耶稣三次宣布自己是耶和华呀啊！犹太人就要上帝的律法，不要上帝，就是不要耶稣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现在颠倒过来，我们就要耶稣，不要耶稣的律法，奇怪吧？所以你跟这么一个传道人辩论这个问题就难了。他说根本没有守十条诫命的义务啊。那么有人就拿这个加拉太书三章训蒙的师傅，你注意啊，他就用这一段经文来做诡辩，所谓啊，就是他拿这个二十五节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。哎，你看，不要十条诫命了。本来十条诫命呢，带我们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我们来到基督那里，那么这新蒙师父不要了，走吧，就这样。这个道理对不对呢？啊，我来做一个给解释啊。这个什么叫训蒙的师傅？因为现在我们不用这个词，是吧？一般人呐、啊，还不懂得什么叫训蒙的师傅啊。那么我们就这里给大家讲讲原文啊。这个原文的字啊，叫 pedagogue 啊 ，pedagogue pedagogue 是小孩子啊 ，gogue 是带领带小孩子的。这个就讲过去啊，他们这个保罗的时候啊，稍微有点条件的家庭啊，他们的孩子啊自己懒得管，就找一个丫头啊，这个北方叫丫鬟啊，在十几岁啊或者二十几岁的姑娘，他们花钱买来的一个丫头。上海话叫 Golden 啊 ，Golden 就是用钱买来的一个小佣人，小孩子教他，领孩子，大人不要管了，这个就是 pedagogue 啊，他该上学了，你去把他送到学校去，啊，他就带他过马路啊，什么不让车子碰的，就这样带孩子去。 那么将来你看啊，这个孩子五六岁要人带，他长大了呢就不要人带了，他懂得交通规则啊，他穿马路他自己会躲开车子，会自己去上学，不要人带了。但是请注意，这个带孩子到什么时候不需要带？到这个孩子会做人了，也就是说懂得交通规则了，而且能守好交通规则了，不该穿马路就不过去。好，我们现在用在我们身上，这律法是我们训蒙的时候是带我们的孩子，我们起先不会守上帝诫命啊，他就十条诫命一个一个教我们守啊，不可跪拜偶像，不可有别的神啊，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啊，守好安息日，当孝敬父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东西，这十条都学会了吧？学会了，好，那么你呀就会做人了，会做人了，那么就可以啊，不要这个寻梦师傅了。那么从此以后，我请问你，你是犯法呀，是守法？就这个问题，肯定是守法，因为你学会守法了，那么你就不要这个带孩子的寻梦师傅了。好了，我们这个叫做讲的道理讲正了，讲歪理呢就是啊，不要这个寻梦师傅就意思可以犯法了，随便犯法了，那就完全错了。你如果要犯法，说明你还需要这个寻梦师傅教你守法。就像我们刚才那个例子，你这小孩子还调皮得很啊，还是乱窜马路，那么不能让你一个人去上学，还得有人带。等你会啊，自己懂得怎么去上学，怎么遵守交通规则了，那么就不需要人带了。所以呢，我们这里加勒泰这个寻蒙的师傅啊，这一个比喻，如果你正确的理解它，你就不应该说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就不需要守法了，那就错了。应该说你信耶稣以后，你就会守好上帝的律法啊。那么最明确的一段经文呢，记在罗马三章三十一节。罗马三章三十一节啊，这里讲的是同一个道理，就是因信称义的道理。你看加勒太书三章讲训蒙的师傅啊，也是讲这个因信称义，对吧？二十四章，哎，三章二十四节，使我们因信称义啊。这寻蒙的师傅啊，是使我们因信称义。好，罗马书三章三十一节，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。更是什么坚固律法啊？这个坚固律法呢，另外一个律法就是什么？就是树立律法啊，英文是 establish， 建立律法。就是人不知道律法是什么，就看你的行动就知道你是守律法的啊。这个叫做这个人呢，因信称义的人呢，他是建立律法、坚固律法的，而不是犯法的，这是正确的啊，就是真正因信称义了啊。 我们请看加拉太书五章，加拉太书五章六节，原来在基督耶稣里，受隔离不受隔离，全无功效，唯独使人生发仁爱与信心，才有功效。所以这里呢，跟刚才坚固律法。